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在20國集團峰會的交鋒突顯出兩國緊張關係。由加拿大專家認為，杜魯多領導的自由黨的對華政策或將會發生重大轉向。隨著地緣政治矛盾加劇，加拿大的新印太戰略將會推動在該地區增加軍事部署，尋求中國以外的貿易夥伴。據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報導，習近平11月16日在印尼巴厘島參加20國集團之20峰會期間，當面批評杜魯多向傳媒洩漏了兩個人的對話內容，談話氣氛頗為緊繃，引發了國際的熱議。習近平對杜魯多說，如果有誠心，我們就應該以互相尊重的態度來到進行好好的溝通，否則這個結果就不好說了。杜魯多回應說，在加拿大我們相信自由、公開和坦率的對話。他還說，我們會持續尋求建設性合作，但在一些問題上我們會有分歧。11月18日，杜魯多在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時宣布，該國即將推出的印太戰略將會包括新的國防投資項目，增強加拿大武裝部隊在印太地區的存在。這個將會支持我們的盟友日本和南韓以及太平洋地區的所有人。麥克唐納盧里埃研究所的中國政策大師、前加拿大世界小姐林耶凡對美國之音說，我認為杜魯多政府最終的走向就是中共不再是朋友，而應該被視為是威脅，因為全世界都在朝著這個方向前進，加拿大不能夠獨自地抱守著上個世紀的政策。加拿大最好認清現實，向我們的盟友學習他對中國有效或者無效的策略，並提出加拿大自己的強而有力的對華政策。林耶凡說，任職於美國軍方的中國問題專家本羅森21日在《外交家》雜誌《Diplomat》發文稱，習近平熱衷於保護中國和他自己的形象，私下對話之後，加拿大政府對外發布訊息可能令到習近平感到措手不及或者是被出賣。兩位領導人會面的事實通常都不會被視為是秘密，關於這一類的會議內容的任何聲明亦都不是秘密，習近平政府和很多其他政府一樣，經常都會公布原本私下談話的議程項目，令到習近平所謂的泄密的說法顯得是似是而非。羅森分析說，最直接的解釋就是習近平沒辦法想像任何領導人會為了保持公開而犧牲和中國的關係，他隱含的威脅就是中國將會在經濟上向加拿大施壓，例如暫停加拿大的出口貿易，就好像中國對日本、澳大利亞和立陶宛等國家這樣，造成暫時的經濟痛苦和持久的惡意。林耶凡則指出，習近平會以居高臨下的姿態去訓斥杜魯多，部分原因是杜魯多本人缺乏保衛加拿大的信念和行動力，獨裁者會對民主領導人發脾氣訓斥，因為這位民主領袖缺乏對抗習近平捍衛國家保護自己人民的信念。習近平可能會將對杜魯多向傳媒洩露信息的行為視為譁眾取寵，是對國內傳媒的表演姿態。他說，加拿大電視頻道 Global News 11月7日披露，在2019年的加拿大聯邦選舉中，北京資助了至少11名候選人，但杜魯多在20日表示，他從未被告知2019年的大選期間有任何候選人可能因接受了中國資助而受到影響。林耶凡認為，一個中共領導人、獨裁者會看穿了民主領導人的表演姿態，因為他每日都在中共官員身上看到這種表演的姿態，他非常清楚你的弱點和缺乏信念，但如果杜魯多真的有信念去保護加拿大人民，這樣獨裁者也都會看得到的。他強調，如果一個國家對中共的立場非常強硬，劃定明確的界限， 交往起来就会容易得多。与恶霸合作，如果你不为自己挺身而出，你就会被推到去绝境，中共会想方设法损害加拿大的利益。多伦多大学政治学教授王慧玲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和很多国家之间都存在很大的力量不平衡，目前能够和中国一较高下的就只有美国。因此我们看到中国对澳大利亚、欧洲较少的国家采取类似的咄咄逼人和居高临下的行为。习近平对杜鲁多的行为确实很没有外交风范，但对一直观察北京外交的人来讲不应该感到意外。渥太华大学法学教授、研究中国人权问题的艾若尔门德斯对美国之音表示，习近平此举亦都是向加拿大、澳大利亚等中的强国对反对派力量发出警告。套用一句中国言语，就是杀鸡儆猴，警告那些敢于反对习近平和中共的国内和全球政策的国家。中国已经开始对瑞典、澳大利亚等国家这样做了。换句话来讲，要意识到你们和我们比起来有几咁渺小和无能。但门德斯认为习近平应该小心自己教训加拿大领导人的方式，因为这些国家有能力互相支援，并与中国忌讳的美国和欧洲国家联手合作。随着中国经济下滑，习近平能够自认为中国强大到不需要任何人的帮助，即使作为一个不断成长的超级大国，中国有一天亦都会迫切需要那些中等强国的援助。加拿大一直缺席美国在太平洋领导的四边安全对话机制、英美澳三边安全协议 AUKUS 等机制，但于今年六月成立了印太咨询委员会，十月份宣布将会加入印太经济框架。该联盟被视为美国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经济影响力的战略核心。11月18号，加拿大国防部长安南德在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上表示，作为即将发布的印太战略的一部分，加拿大将会增加在印太地区的军事存在，成为促进该地区和平与安全的领导者。安南德仲强调升级北美航空航天防御司令部的重要性。这个司令部成立于1950年代，目的是要抵御苏联的攻击，监视俄罗斯、中国和北韩的导弹和其他威胁。加拿大外交部长乔利9号宣布，12月将会推出的印太战略中，加拿大将在人权问题上挑战中国，同时亦都在全球卫生、核不扩散、气候变化等领域寻求合作。他强调，加拿大反对威胁台海现状的单方面行动，并将深化与台湾的经济关系。门德斯对此指出，虽然加拿大资源有限，不像美国、日本或者澳大利亚拥有很多军舰，但是可以加强与四方安全对话机制国家的技术合作，开发早期预警系统和通讯设备，有助阻压中国入侵台湾。前加拿大外交官、加拿大全球事务研究所资深顾问的罗柏逊亦都认为，中国在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挑衅行为危及到印太安全稳定的贸易环境。由于贸易不断增长，太平洋对加拿大来讲和大西洋区域一样重要，甚至更重要。加拿大应该做出贡献，那就意味着派出船只、潜艇、飞机和参与航行自由。加拿大传媒《环球邮报》对加拿大政府的转向发布社评称，加拿大政府从梦想与中国更紧密的经济一体化，到试图尽量减少冲突，再到今日作为习近平体验式教育学院的优等生，认识到中国是一个对手和威胁。近期除了中共干扰加拿大选举的指控，11月中旬加拿大皇家骑警以间谍罪指控逮捕魁北克水电局的前华裔雇员，加拿大还在调查在多伦多郊区非法设立的三个中国警察站涉嫌参与进行海外镇压的猎狐行动。加拿大是最早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的主要西方国家之一，和曾经担任总理15年带领中加建交的父亲皮埃尔·杜鲁多一样，杜鲁多政府长期注重改善与中国的关系，并且试图与中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但在2020年9月放弃了这个外交目标。 在過去的五年中，兩國在華為、香港、新疆、關鍵原材料等問題上摩擦不斷。自孟晚舟事件和兩個加拿大人在中國被捕的人質外交風波之後，兩國關係跌到去谷底。加拿大應該有一個連貫的對華政策，或者至少應該知道中國戰略是什麼。5、6年前，杜魯多希望與中國進行更加自由的貿易，中國拒絕了，不想接受勞動環境、土著權利和人權等相關規定。那時加拿大就應該重新考慮我們的中國戰略，羅伯遜說。在加拿大議會中，反對黨嚴厲批評杜魯多政府面對中國日益挑釁、顛覆國際秩序的行動而無所作為。保守黨參議員利奧·豪薩科斯已經在參議院提出一項抵禦外國影響的 S-237 號法案，他呼籲加拿大政府對中國邪惡的獨裁政權採取更加強硬的立場。加拿大科學及工業部長雙彭飛10月21日在華盛頓表示，加拿大希望與中國脫歐，與世界上其他不具有相同價值觀的政權脫歐。王慧玲預計，杜魯多總理束手無策好幾年，過去加拿大的對華政策可能看來非常虛弱，但是新的印太政策預計將會迎合民意，調轉方向。我認為在兩名麥克爾被捕之後，毫無疑問國內的情緒經轉向反對中國，過去幾年反華情緒大幅上升，現在兩名麥克爾已經獲釋，他的政黨在議會中亦都承受著來自反對黨的很大壓力。我認為杜魯多感覺到他現在並沒有任何利害關係，並沒有加拿大人被中國扣為人質，因此我認為新的印太戰略正藉助加拿大國內的政治這一輪的反華情緒，大眾強烈希望杜魯多採取反對中國的作為。他說不理怎樣，杜魯多將不得不更加直言不諱，否則將會面臨選舉後果。現在限制已經放鬆，我們將會看到杜魯多帶領加拿大的對華政策走向不同的方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薛小山發自華盛頓的報導。